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他是全知全智全能的神，他是至圣至荣，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他是荣耀。就我们看到，当神向以色列百姓要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看见那一个可怕的景象，那他们宁可不要亲自听见神跟他们说话，他们说：神啊，你就跟摩西讲，由他再来转达。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神是这样的可畏的一位，当得我们全心伏在他的面前向他来敬拜。但是呢，神他又是慈爱的一位。当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神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把他们带出埃及是怎么样带出埃及来的，讲到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这个我们要认识，是神他的恩典，是神他的慈爱。今天他也是这样的，他宝宝怀揣我们，他像鹰一样的把我们背在翅膀上，要带我们来归给他。我们要看到，当他们来到西乃山，那西乃山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非常特别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摩西他到了一个旷野，我们都很熟悉，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就讲到说，他看见了那一个荆棘火焰的那个异象。那这个异象真的是对摩西来讲太重要了，他整个生命属灵的历程的转变，那这个是一个关键。他在哪里看见这个异象呢？他是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有的时候他们也叫做神的山。那神让他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然后呢告诉他要带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然后到这个山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从第三章，也许我们当时候还没有那么的注意到，但是呢你就知道说，从第三章开始，神呼召摩西把一个使命托付给他，叫他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我们也讲过，出埃及是一个救赎，是一个手续，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来侍奉他。所以他神告诉他要告诉法老啊，他的百姓要出去，要走三天的路程去侍奉去祭祀。那三天的路程，很多人讲说大概就是从他们出埃及然后走到西乃山，大概是三天的路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九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所以他在这边呢是满了三个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遇到了蛮多不同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们是正月十五号他们开始出埃及，然后呢十四章他讲到说在密夺，那他们过埃及，然后埃及的追兵也要下去，结果就被埋葬在红海的里面。然后十五章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感恩，在那里颂赞。然后十六章到了二月十五日的时候，他们到了逊的旷野，然后天上降下玛拿来。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呢接着看到十七章，他们来到利非定，然后他们怎么样是抱怨好没有水喝，所以磐石流出活水来。那这边我们认识到说，他们能够得着灵粮，其实每一天天上降下玛纳都是神迹，都不是人所能够做到的。以色列百姓天天看见神迹，磐石流出活水来。那但是这些百姓呢，他们知道神的作为，他们却不晓得神做事的法则。好，这上次我们有跟弟兄姐妹分享到。然后到了后面我们看见跟亚玛力人征战这一段，那在这边 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神把他们带到西乃的旷野，在这个山的下面安营。他们在这里待了多久的时间呢？他们到了西乃山这个地方，我们要一直到了民数记十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讲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那个云彩呢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他们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会幕啊，没有什么法柜哈。等到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讲到说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他们是白日有云柱在引领，晚上呢有火柱在引领。我们看到经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十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西乃的旷野，在西乃山的这个地方。那整个出埃及记从十九章到四十章，你看这么长的整个的内容，这一段呢他们都是在西乃山这个地方，神要引导他的百姓来到西乃山这边，把神的律例典章，把神的心意要向他们来启示，叫他们学习怎么来侍奉神。所以西乃山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特别哈。那我们在读十九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和第四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把他们是像老鹰一样背在翅膀上，从埃及地把他们带出来。弟兄姐妹，神的恩典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神的恩典的作为。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看见一次一次神大能的作为，怎么样击打法老，怎么样让洪水分开，怎么样让天上的粮食赐下来，让活水赐给他们，其实一路上真的是满了神的恩典。但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却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的抱怨？那到了红海的边上，看见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他们就开始抱怨。当我们想到说什么叫做如鹰把他们背在背上，把他们带出来，那既然这是神的恩典，也许我们也会问说，那为什么他们还是遇到了各种不同的难处？他为什么会抱怨呢？因为环境艰难，你说没有肉吃，没有水喝，你说看见的前面是人不能走过去的红海啊，所以他们遇到很多环境，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的确是非常的艰难。我相信今天我们不要笑他们，我们遇到这样的艰难的时候，也许我们是同样的，天然人他就是会抱怨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来胜过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三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好让我们认识到说神他用这个比喻像鹰一样是把他们背在背上，但是要来归给神的自己。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窝巢，将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这一段描写，一面你看到说神在那里环绕他，神在那里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哎呀，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觉得说神真是爱我，宝宝怀揣哈，他从来不离开，他是这样子保护我们，像是保护眼中的瞳人。 知道眼睛啊是最不能被什么东西摸到的，一碰到你眼睛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对不对？那神保护我们，像保护他眼中的同人，你是不能摸神的儿女的，你是不能伤害神儿女的。所以在这边就哇，那个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但你想到说，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时得着了歌珊地啊，当时约瑟他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有这么大的权柄，然后他把他的老父亲全家接到埃及地，到了歌珊地。那你可以想说，如果圣经停在那里，好像我们很多童话故事哈，那他们之后呢，这个就永远快乐啊，平安的生活下去了，对不对？啊 ，happily ever after 哈，那这样是不是很好呢？因为歌珊地其实也足够他们来居住来生活，那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就一直生活下去。如果圣经就停在这里，好像也就是这样了。那但是没有，是不是？到了一个时候，有法老起来苦待他们，所以一下子你看见他们本来是在那个地方很有权力的，而且呢，今天神是这样的爱顾他的子民，爱顾他的百姓，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被法老来苦待啊？他们像是奴隶一样，而且这个苦待是越来越厉害。那你要造砖，你不给他炒，你要他自己去捡，然后要求又很多。整个来讲，我们说为什么神是这样的眷顾他的子民的，爱护他们，宝宝要把他们看作眼中的同人，可是他们遇到了外面的这些难处。所以他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讲到说，如鹰搅动窝巢，他就要让我们认识到说，这个窝巢里面有这个小鹰，就是雏鹰。那雏鹰还不会飞的时候，这个老鹰呢，它搅动窝巢，是要把他们赶出这个窝巢里面来，然后呢，叫他也许从很高的地方掉下去。你说这不是很危险吗？但是这个老鹰怎么样？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他讲到说什么？他讲到说，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他说接取雏鹰。当雏鹰在往下掉在危险之中的时候，那这个老鹰呢会把它接过来。老鹰是这样的，不是一次小鹰它就会飞了，所以它经常要这样子来训练这个雏鹰，那直到雏鹰自己也能够飞翔。当神讲到说他把他的子民真的是像鹰一样背在背上，把他们带出埃及来归神的自己，一面来讲这是神的恩典，是神他何等的爱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生命记里面这一段，他讲到两面的，一面讲到说神的眷顾，神怎么样爱护他的子民，但是他又提到说，这是像老鹰是怎么样训练这个雏鹰。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是有这位神，全能的神，伟大的神，这样的爱他们，拣选他们，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在一路上神是在供应，神是在保护，但是神同时也在训练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认识到神他在训练他们，训练他的子民，训练他的军队，他们不只是说身份上地位上，他们一出埃及，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神是在很多的环境上面，神在那里训练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说我们都是蒙爱的儿女，他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并且他以慈爱吸引我们，真的是慈神爱所，我们都经历到主是怎么样爱我们，他不离开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但是很多神的儿女 也经历到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是不是还是有许多的难处，有很多我们觉得越不过的困难。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看见神不是不爱他的子民，所以让他们的子民呢遇到这些难处，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发怨言。今天神不是不爱我们，但是在很多的环境的里面，神借着这些环境，他来制作我们，来训练我们，像小鹰一样，你不会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翱翔在天空的里面。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像鹰一样能够翱翔的，能够超越的，能够不受这个地所捆绑的。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在一个转换的过程，我不知道里面的生命，是的，它是像飞鹰的生命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仍然被地所捆绑所吸引，仍然受到我们天然生命的辖制。今天主借着很多的环境，他正在训练我们，正在制作改变我们。我们看见像老鹰，他搅动窝巢，神怎么样在歌山地啊，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搅动窝巢，这个搅动啊，他就兴起那个法老，然后呢就苦待他们，那些督工苦待他们，那个环境是越来越恶劣。神在搅动窝巢，搅动到一个地步他们受不了了，在那个地方，然后神打发摩西去把他们的百姓，然后呢能够带出埃及来。神今天常常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事情，在我们遇到的环境，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有的时候你真的发现，哦，原来神在这里是搅动窝巢啊，他在训练，他叫我们学习怎么样翱翔在天空。但是神不是说把我们放到一个环境的里面，或者遇到一个难处他就不管我们了。你看这个老鹰把他们搅动窝巢，然后把他们赶出去，叫他们飞啊，他们不会飞，他们往下坠，老鹰呢就展开翅膀把他们接在背上，一次一次的训练他们，直到他们自己也能够飞翔。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这么大的恩典。在西乃的地方，我们知道神和摩西立约，其实也就是跟整个以色列百姓们在那里立约。我们看到这个约从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约呢，我们你可以讲到说是恩典之约，神有很多的应许，但是所要求的是在后面。然后到了西乃之约，其实它是有要求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九章的第五节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他讲到说，在这个约有一个前提，那这个前提呢是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约里面的应许。所以这个约是有条件的，他的应许是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当以色列百姓听见这样的一个约，他们的反应呢其实是非常，你可以说是很正面的哈。所以摩西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哎呀，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会觉得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的反应是很正面的，对不对？凡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听见神的儿女 说凡主告诉我的话我都要遵行，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说哈利路亚，阿们，很棒，对不对？我都要遵行，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反应哈。那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给耶和华。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实际的情形来看，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话他们都要遵行，他们认不认识他们自己呢？他们不认识。他们能不能够遵行呢？他们不能够遵行。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你想要来遵行的时候，其实就落到了所谓的律法之约的这个原则的里面。其实西乃之约它是有条件的，就你们若遵行，那下面呢是应许给他们。当我们讲到明白了新约，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律法是什么功用呢？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到最后他所有的功用显出来，好像从负面的来讲，就是让你知道说 我是做不到的，律法使人知罪。但是律法积极的那一面，其实它是讲到神的生命，神的性情，让以色列的百姓认识到说这位全能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你如果说从正面的角度你看到说哇，神这么的伟大，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所要得着的那个见证太宝贵了，你会宝贵说在律法的里面你看到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是完全做不到的，你会仰望主，你会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起来是一个很正面的回应，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但是下面一路上就显出来其实他们是不能遵行的，律法使他们圈在那个罪的里面。所以新约的角度你就看到说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但是神他有丰盛的慈爱，他有恩典，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带入了这个新约。那新约不是接续着西乃之约的，新约是接续着亚伯拉罕之约的。我们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之约你看有很多的应许，为着他的家，为着整个族，神带他们要进到那一个更美之地，迦南美地去。神所有的心意在应许的里面是要给亚伯拉罕。然后我们看到说中间出来了这个西乃之约，那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他们能够来遵行的。到今天犹太人还想要靠着自己来遵行律法。我们也讲过哈，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到西德塞南那个医院去看史弟兄，他生病在那里，你进到那里去，你看到电梯里面这个犹太人的医院呢，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电梯里面就有一个标，那个贴着一个牌子啊，他就写说这个电梯每一个礼拜六的时候每一层楼它是都会停的。你乍看之下就不晓得这个电梯跟别的电梯有什么不同，礼拜六跟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但是犹太人就知道礼拜六他们不能按我要到第几楼，所以这个电梯呢是每一层楼都停的，那他就不需要按，他就不犯安息日。你看见这么聪明的犹太人到今天，你今天去看那个牌子还在那里，他们要守律法就守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们完全不认识神他颁布律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要显出来的是什么。所以主来的时候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们守那个外面的但你们却没有真正的安息。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安息为他们来预备，人子耶稣基督 他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在这边你看到犹太人啊，因着他们没有办法遵守这个律法，所以呢必须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当我们知道叫做旧约，所以在西乃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成了旧约。主耶稣来了以后，和神儿女他所定下的那个约是叫做新约。不过当神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怎么样把他们带出埃及来，像鹰把他们背在背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然后神让他们也看到说神有一个心意要成全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叫他们能够归给神的自己，做属他的子民，这是神的应许。然后下面呢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呢？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遵守，可他们没有那个生命，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所以如果没有新约来到，这个约是不会成立的。就是西乃之约它是有一个前提，有一个要求，必须耶稣基督来了，主耶稣他成全了神的旨意，他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他是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今天父神所有公义圣洁神的要求满足了，所以主耶稣他能够带下新约。这个新约呢是远远超越过旧约，因为犹太人是没有那个生命来遵守，但是主耶稣怎么带来新约？他把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很自然你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它是能够不但是符合好，而且是超越旧约的要求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5、6、7章，这个讲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那一个律例典章比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后来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律例典章好，这是远远超过的。你说不可杀人，主什么讲的？他说你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这个恨人跟杀人在程度上来讲，在今天律法上的要求来讲差别太大了，对不对？你杀人是要定罪的，有没有人会管你恨不恨人呢？没有人管，对不对？法律管不了的。但是呢在新约的要求，你就知道说那个要求高的太多了，恨人的就是杀人了。他说不可犯奸淫，你动了淫念的你就是犯了奸淫，这个要求太高了。所以两个是不在一个层次的里面，差别太大了。但是今天天国的律例典章，你看比旧约的律例典章的要求高这么多，但是里面如果是从生命活出来的，它是能够照着天国律例典章来生活的，这完全不是我们能够做到。以色列百姓你看他们意志很强的，他们很有智慧的，很聪明的，他们说耶和华吩咐的我们一定要遵行的，意思都是好的，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我们要宝贵今天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应许，今天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以色列人他们会失败，但是神的应许没有改变。整个约今天他带我们进到新约，叫我们认识到神还是要完成他呼召他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所有给他们这个应许。我们要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成为 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那这些成就，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呢，它是接续着亚伯拉罕之约，它不是先有要求有条件，它是先给我们太宝贵的应许，而且还超过了亚伯拉罕之约。因为主把一个得胜的地位，把他的生命先赐给我们。相对于西乃之约来讲，西乃之约是先有要求，然后下面说到应许。我们要充满了感谢，我们是属神的，是他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叫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那这个圣洁就是一个分别，要归给神的意思。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心中感谢，我们赞美，哎呀，我们知道说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但是同样的，今天你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向我们显现，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知道说这位爱我们的神，他实在是那位圣洁的，是那位公义的，是那位全能的。他是怎么样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他怎么样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叫他们这些百姓那样的战惊害怕，他们只敢远远的不敢靠近。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没有改变啊，他是同一位神，而我们今天能够来亲近他，实在是他极大的恩典，是他的怜悯，所以我们能够来就近他。就我们天然人来讲，其实没有一点比犹太人、以色列人，我们比他们更好。属肉体的，没有一点能够讨神的喜悦，没有一点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但是今天他得着我们，成为属他的子民。今天得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需要认识到神他的生命性情，他是那位圣洁，他是那位全然公义的。所以一面来讲，我们可以说得着了一个权力，一个地位，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神也要让我们认识到他仍然是那位圣洁，仍然是那位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给我们的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哈。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先遇见了这位神，他们害怕，结果他们就远离。神对他们是先有要求，然后呢，你做到，然后得着这个应许。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是不一样的，神先让我们看到，因着信，我们已经能够进入这所有他的应许，我们得着宝贵的地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叫我们里面爱中就没有这个惧怕，叫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以慈爱吸引我们，他的爱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甚至有很多经节让我们认识到说，只要是神的儿女，你相信了以后，哎呀，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神的儿女有权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那这些是你信的时候，神第一个要我们看见，哇，你已经得着了这一个宝贵的应许啊，我们今天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不像犹太人后来他们因为失败拜金牛犊啊什么，所以他们原本神的应许是你们要成为 祭司的国度，但是后来他们失败了，结果呢，好像就必须是利未支派才能来服侍，好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这些祭司是亚伦家的，只有一少部分人，他们好像可以来亲近神。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不是每一个祭司他们都能够来到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大祭司也不是随时可以来到至圣所，他一年一次。所以我们就认识到，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一下子因为西乃之约是一个有要求的，所以他们从应许失落了。但是今天神对于我们来讲呢，因着信，我们在新约的里面，你先得着了福分，得着了身份，得着了地位，但是神开始，其实他的要求，他的制作，是叫我们在实际的里面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能够来相称。我相信大家是不是可以明白这个次序哈？那这个次序里面来讲，我们先要认识主所给我们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他的应许是句句都不会落空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所以今天你信了，你在基督里，我们承受神所有的应许。然后下面呢，其实神在我们身上，他正在制作我们，他像老鹰，他背着雏鹰，然后呢，他有的时候要搅动窝巢，然后把他们赶出去。你会遇到一些的环境上的艰难，遇到一些人，一些事情，叫你觉得好像我过不去。其实神正在训练，但是他没有叫我们整个就摔到地上。当雏鹰不会飞的时候，把他赶出窝巢，是很高的岩石上，悬崖上，然后呢，他往下坠的时候，哎，老鹰他会把他接住，一次一次的来训练。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知道神向着我们的爱是从来不改变的，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的。那今天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要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是这位神他背着我们，他训练我们，他叫我们能够不只是一个应许，而我们真的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西乃山，神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所以你看见神原初颁布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他不只是说摩西，我就跟你讲，你再去转告给以色列百姓。神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后来是这样做。那但是呢，神原初的时候，他是要以色列百姓啊，他们都能够听得见，都能够听得见，然后呢，他们就可以相信摩西，因为摩西去领受，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听见了，他们也看到摩西上了山。可是摩西上去，你看百姓的反应是什么？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他说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神是要他们听见了，叫他们认识这一个约，这些典章的颁布是神在那里颁布的，所以要他们能够相信摩西。可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就远远的站立。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叫摩西，你不要叫我们直接来听了，你领受了你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听见神说话。啊，这些是天然人很自然的反应，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神显现的时候的人没有办法站立的。那我们看到今天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 告诉我们说，十八节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那能摸的山，它指的就是西乃山。他说，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然后呢，他说，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这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说不要再向我们说话了。但是他说到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哪里？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今天我们是来到锡安山，今天不是来到西乃山。今天我们不是在西乃之约、摩西之约、律法之约底下，我们是来到锡安山。在新约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到这是永生神的城邑，这是神的家。那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预尝天恩的滋味。今天我们可以享受在神家里面充满了神的爱，满了神的恩典，满了神的怜悯。那当然在神的家里面也会经历到神他大能的作为和他制作我们的恩典。是在恩典的里面，他今天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所以今天神仍然是的，他像老鹰一样，他带着我们，他要带我们一直进入他永远的心意。但是今天他仍然在这里训练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也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在过程的当中好像是不愉快的，是你觉得天然生命是很大的挑战的，但是呢，他叫我们经练过的人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他先把应许赐给我们，把蒙恩的地位赐给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但是你要知道，在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正在制作，正在建造。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心意，真的认识这位神，他在出埃及记里面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真的认识今天在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是何等大的福分。然后我们再看你所遇到的环境，哦，弟兄姐妹，我们心会向主敬拜，向主赞美。昨天晚上啊，我跟我姊妹跟有一位姊妹打电话，因为她常在教会留着一个信息，说她现在是癌症的末期，请我们为她祷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一面交通的时候，你发现说，是的，今天你说到了一个癌症末期的一个情形，那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了。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癌症，它的癌症是什么肉什么一种特别的肉瘤，也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化疗，然后呢长得全身，然后很疼痛，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扩散到全身。但是当我们一同在主里交通的时候，你听见那个姊妹说感谢赞美主，哎呀，我们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被他来安慰一样。然后讲到说他曾经帮助我们那边一个姊妹，我们都不记得这是谁了哈。然后后来他说他看到电话上有我姊妹的电话，然后他就后来我们就讲一讲，想起来以前不是有一对弟兄姐妹啊，因为他孩子受伤，后来弟兄还被关了两年等等的，反正他遇到两个孩子都被人家领养走了。那个姊妹当时还没信主，就他走投无路啊，在美国这个话也不通，结果后来啊，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打电话的这个姊妹，她曾经帮助过那位叫婷婷姊妹哈， 那他们曾经有这样的，后来我姊妹也跟他有联络什么，他说哦，原来我们曾经是认识的，他一下子就连起来了。哎呀，我们感谢主，为他祷告，当然我们相信主的医治是完全的，我们相信再生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宝宝怀揣，他怎么样带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这是在神的手里面，地上的都是短暂的，但是神他爱我们，要把我们一直爱到永远。然后我看见听见了，没有见到，我们在电话上，你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讲到说那个24小时身上都那个疼痛，哎呀，但是他能够一起祷告，他能够一起感谢赞美，我们要向主来敬拜，神爱我们，那真的是在我们一生的路上，他宝宝怀揣，他眷顾，他看顾我们，像是眼中的童。